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尼希米记的真理。今天是第六集，我们要来分享的内容是尼希米记的第六章。当我们要去落实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见反对的势力，而且越是重要的使命跟意向，所遇见的反对的力道呢会越强，反对的声浪越高，困难越大。我们今天要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反对的势力呢是不会止息的，而且反对的势力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呢来拦阻我们这个实践，要破坏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具备坚持到底的精神呢，才能够完全的落实使命跟意向。中国有句成语是这样说的，围山九仞呢功亏一篑，然后呢行百里者呢半九十，这都是说明要坚持到底的重要性。在这个尼希米记的第六章第一节一开始他说呢，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完成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那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呢，尼希米带领犹大人重修城墙的工作进行的速度很快，到了这个阶段呢，城墙已经修完了，其中没有破裂之处，只不过呢门扇呢还没有完全的安装好。那在之前我们提到呢，尼希米建城墙的时候呢，虽然遇见内忧跟外患，但是他们一一克服这些困难。到这个时候呢，我们估计呢重修城墙的进度呢应该已经完成 80%-90%， 只剩下城门呢还没有完全修造完成。这个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墙呢总共有10个城门，如果城门没有修造完成呢，城门本身呢就成为一个出入口，成为一个破口，敌人还是可以从城门呢自由的出入来攻击犹大人。也正因为是如此，参巴拉、多比亚呢跟基善这些外邦的领袖呢，他们就要想尽办法呢阻止工程全部的完工，只要还有机会可以拦阻呢破坏呢，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弃的。如果你有个使命跟意向去完成，你就必须要有个心理预备，就是你遇见的困难反对的力量是不会止息的。有些时候你认为你该处理的都已经处理了，该面对都已经尽力去面对的，好像呢也一一化险为夷了，目标即将完成，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什么问题吧。不过事实却是这样子，反对的势力呢不可能消失，而且越接近呢这个成功的时刻呢，完成的时刻呢，攻击会越多越厉害，甚至呢当你已经完成你阶段性的使命跟意向呢，仇敌还是不会放弃，他们要想办法拆毁破坏了你已经完成的工作。尼希米记的六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呢，当城墙修完之后呢，包括城门也完工了，但是接下来呢，尼希米记的六章十七到十九节记载是什么呢？多比亚呢继续跟犹大的贵胄有密切的来往，他们在尼希米面前呢为多比亚说好话，同时呢又协助多比亚威胁尼希米。我们看见呢这个敌人真是软硬兼施。当我们要参与上帝国度的建造，我们会面对呢撒旦透过各种方式来攻击我们。撒旦这个名词呢其实就是反对者，就是敌对者，只要是上帝要做的事情呢，他就一概呢反对到底。我们今天是活在上帝的国度跟撒旦的国度这两个国度的征战的当中。在主耶稣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呢，上帝的国度呢完全降临之前呢，撒旦呢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了，所以他正在进行最后的挣扎，做困兽之斗，如同尼希米的仇敌呢在城墙即将完工的时候呢发动最猛烈又密集的攻击一样。所以呢我们不要被撒旦所欺骗，有些时候呢很容易被撒旦的两个谎言所欺骗。第一个谎言是什么呢？就是反对的声音呢跟反对的力量呢是不会止息的齁，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不太可能成功，所以干脆放弃算了齁，因为呢会反对到底，所以不可能成功，干脆放弃算了。那第二个撒旦给我们的谎言是什么呢？就我们已经尽力照着我们所认知的所理解的上帝的旨意去做，为什么还会有反对的意见反对的声音？难道我们有什么问题吗？我是不是做错了？如果我做错了呢，这个做对了呢，为什么还有人反对呢？这个如果我做对了就不应该有人反对这样的想法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真理，这是一种错误的期待。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会有人反对，但是呢当你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人反对，差别是反对人不太一样。简单的说呢，当你做坏事的时候呢好人会反对你，当你做好事的时候呢坏人会反对你。如果没有人反对你，那代表什么呢？你做的事情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一点都不重要，所以别人呢懒得花力气来理你。 我们需要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能够分辨呢反对我们的这个意见呢是出于善意，这个是为了帮助我们不要做错决定，然后呢这个是为了这个忠心的呢来祝福我们。假如是这样的这个状况呢，我们要从善如流，不要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但是我们也需要智慧去分辨，如果反对的意见呢是因为我们做对事情，我们威胁到一些人既得的利益，我们踩到撒旦的痛脚，那这个撒旦跟他的猜疑呢要抵挡公义跟公平，那我们就要效法尼西米呢，不畏艰难，我们要坚持到底。接下来我们要再看这段圣经当中呢，仇敌用了哪些方式呢来继续阻挠尼西米完成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如果我们明白呢这些外邦的领袖用哪些方式来破坏尼西米完成上帝托付他使命跟意向的做法呢，以后呢我们面对撒旦用同样的方式来攻击我们呢，要拦住我们去实践呢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呢，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我们也知道呢如何去胜过这些攻击。其实仇敌反对耶路撒冷城墙修造工作呢，从第二章已经开始。当尼西米一开始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参巴拉、多比亚、基善他们就粉墨登场，他们一开始就给尼西米来个下马威，他们就嗤笑放话呢威胁尼西米。等尼西米跟犹大人开始建造城墙之后呢，这些仇敌就采取更具体的破坏跟攻击的行动。我们在尼西米记当中看见他们软硬兼施，先是冷嘲热讽，虽然有点效果，但是不足以呢影响工程的进行。接下来呢，仇敌就采取武力攻击的计划，但是尼西米呢叫犹太人按照宗族呢组织自卫队，他派卫兵呢日夜呢担任警戒的工作，他还设立紧急联络的信号，所以让武力攻击呢要付出严重的代价，所以敌人就不敢贸然采取行动。我们看见敌人这两方面的攻击手段在尼西米的领导之下呢都一一被化解了。所以到了尼西米记的第六章呢，我们看见这个敌人攻击的策略改变了。他们把攻击的焦点集中在谁身上？他们把攻击的焦点集中在尼西米一个人的身上。因为仇敌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城墙修造的成功的关键成败在谁身上呢？在尼西米的身上。他们很清楚呢这个城墙是否可以成功的建造呢，只要尼西米倒了呢，其实犹太人就不足为惧。一旦尼西米被打倒呢，犹太人就群龙无首，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工作自然会停顿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尼西米记第四章跟第六章，同样都是敌人的攻击，但是第七章攻击的呢主要针对的是犹大人这个群体，第六章的攻击呢集中在尼西米一个人的身上。反对的势力的攻击主要的目标呢到最后呢会集中在领袖的身上，因为领袖是整个群体思想策略还有行动的中枢。所以说呢擒贼呢要先擒王，那圣经也说呢击打牧人呢羊就分散。如果一个群体或组织呢他们有个好的领袖，就很容易成为一盘散沙，被各个击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从上帝领受一个清楚的使命跟意向，而且你也很认真的去落实跟执行，你一定要有个心理的预备，就是呢你会成为撒旦优先攻击的目标跟对象，因为你会成为威胁到撒旦国度的重要人物。所以当我们领受使命跟意向的时候呢，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刚强壮胆不惧怕仇敌攻击的心。因为如果呢我们不惧怕仇敌的攻击，结果是呢仇敌就会惧怕我们。在尼西米记的第六当中呢，我们看见呢让尼西米感到惧怕是敌人各样计谋呢所希望达到呢最主要的目标。我们可以看一下尼西米记的第六章的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至于呢工作不能成就。上帝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六章的第十四节，我的上帝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六章的十九节，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所以我们看见呢仇敌想尽各种的办法威胁尼西米，企图使他屈服，透过恐惧害怕呢希望尼西米呢能够这个屈服下来。但是尼西米靠着上帝的恩典的手呢坚持呢不停止建造城墙的工作。所以当城墙建造完成之后，结果是什么呢？反而敌人感到惧怕。六章的十六节说呢，我们一切的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 因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不怕的时候呢，我们坚持到底的时候，最后的结局呢，是敌人要惧怕。啊，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仇敌用哪些伎俩来攻击尼希米。首先是尼希米记的六章二节告诉我们，参巴拉跟基善呢，要约尼希米呢，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来相会。表面上呢，是要想跟尼希米和谈，但其实他们背后的企图怎么样，是要来陷害尼希米。阿挪平原呢，在耶路撒冷的西北方大概20里左右的地方，它是处于呢这个亚实图、撒玛利亚跟这个犹大三个区域的交界，看起来比较像一个中立的地区。如果尼希米前往赴会呢，其实从耶路撒冷去呢，一来一回呢就要花两天的时间，工程呢可能会单延了两天的时间。另外呢，在这个三不管的地带呢，参巴拉跟基善呢其实有更多的机会呢可以俘虏尼希米，甚至怎么样，甚至可以杀害尼希米。其实尼希米呢最后平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参巴拉这些人可能会放出一些风声，说尼希米呢跟他们达成了私下有些什么样的协议，他们呢可以想办法制造呢犹太百姓呢对尼希米的不信任感。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参巴拉建议尼希米呢跟他来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参尼会。其实有一些时候呢，有一些政治领袖会面的目的呢，其实他们不是要开诚布公的这个谈一谈，好好的这个寻求共识解决问题，其实他们这个公开的这样一个会面呢，是有一些这个计谋的，目的是怎么样，要给对手呢致命的一击。有些时候呢，你们私底下的会面呢，没有别人可以做见证，所以说对手在这个外面呢放话呢，其实你很难辩驳，所以这可能是这个参巴拉呢这个要来一个参尼会呢很主要的目的。请问尼希米怎么样回应这个参尼会的邀请呢？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的第三节，尼希米这样回答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说白话一点，尼希米的回答是什么呢？我现在很忙，没有空呢去赴你的约会，我手中呢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所以啊，等我完成我手中这个重大的工作之后呢，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尼希米虽然知道他们呢有一些不好的意图，但是尼希米没有直接拆穿他们的诡计。他的回答是什么呢？尼希米的回答是事有轻重缓急，所以他要做怎么样？他要做最重要最优先的事情。现在弟兄姊妹，尼希米说他在办理大功，你知道上帝给你的使命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工作吗？我们要用办理大功的事情呢来执行呢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我们要把最重要最优先的事情呢放到我们时间表里面最重要的次序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你现阶段最优先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其他的事物呢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最好的敌人是什么吗？其实最好的敌人不是不好，因为不好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这个尽量避免去做不好的事情。其实最好的主要敌人是什么呢？最好的主要敌人是次好的事情，因为它也是好事，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去做它。但是呢因为呢这个它不是我们现阶段上帝托付给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精力呢用在做一些次好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充足的时间呢去做那些最好的事情，做那些上帝现阶段托付给我们做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次好的事情呢反而成为拦阻我们去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呢去完成那些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最好的敌人呢不是不好，最好的敌人是次好的事情。我们要用办理大功的心情呢来去实践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当参巴拉呢四次派出他的秘书长跟尼希米协商参尼会的时间，那尼希米都没有很积极的回应的时候呢，参巴拉就使出更狠毒的一招，他就派人呢拿了一封未封的信，意思是呢这是一封呢公开的信，大家呢都可以看的。信的内容是什么呢？信的内容是说尼希米呢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目的呢是为了要造反，他要自立为犹大的王，他要带领犹大呢怎么样革命，要脱离这个波斯政府的这个掌控，他要恢复呢犹大王国。而且呢这个信面说呢，尼希米鼓动一些先知到处去宣讲呢，尼希米做王呢是上帝的旨意，是天命不可违。其实我们在政治历史上看到很多类似的事件，当有人呢要这个革命的时候，有人要造反的时候呢，他们都要找一些这个宗教的力量，这个找一些这个先知，找一些这个意象呢来支持他造反有理。 那这样的消息呢，很可能怎么样？张八说很可能是真的，对不对？因为有加斯木，就是基站呢可以做见证。所以尼西米，如果你再不来跟我们来个参议会呢，我们要把你这个造反的消息呢，传到波斯王那边去。到那个时候呢，我们想要救你呢，就没有办法了。当参巴拉对尼西米提出这样的恐吓的时候呢，其实他是非常有威胁性的。我们对照这个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的七到二十三节，那里记载呢，亚达薛西王，就是尼西米那个时候的这个君王呢，曾经因着一些人类似的奏告，就是犹大人要叛变的消息呢，他就下令停止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因为对波斯帝国的君王来说呢，地方势力的叛变呢，是他们的心中最大的隐忧，能够阻止呢就阻止，总要呢防范于未然。所以当我们去专心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的时候，我们不受仇敌的搅扰跟欺骗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面对什么呢？谣言的攻势，或者很多的黑函，很多的耳语呢就会跑出来，对我们进行抹黑这个造谣的工作。那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我们图谋不轨，控告呢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有不好的动机，我们要为自己图谋利益，我们一切的努力呢都是要为自己争取更好的这个更多的好处。那其实仇敌这一招呢是非常毒辣的，因为攻击的是什么呢？攻击的是我们的人格，要否定呢我们这个人的价值，那往往会让我们自己呢非常难以忍受。而且如果有一些同工呢，有些弟兄姊妹呢，他们不小心听信了这些谣言呢，失去对我们的信任感，那么同工的关系之间就会出现裂痕，团队的向心力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整个的这个使命跟意向的落实呢就会出现很大的困难。在尼西米记的第六章的经文记载当中，我们看见呢尼西米的心脏很强，面对这样的黑函的抹黑的攻势呢，他还是不上当，他发出严正的声明，他说呢这些传言不是事实，他说这些是你们捏造的。如果呢在今天呢，我猜尼西米会再加上一句，他加上什么呢？你们在造谣呢，我就控告呢你们恶意毁谤，我要保留呢法律追诉权。假如你们再说呢，我就要控告你们呢恶意毁谤，我要这个告你们呢，让你们去坐监牢。仇敌的谎言的攻势呢，没有让尼西米乖乖的就范，所以他们就使出第三招，这个第三招更厉害，他们买通了犹大的先知示玛雅，还有女先知呢挪亚底呢，说预言来恐吓尼西米。这个示玛雅的身份除了是先知之外呢，也可能拥有祭司的身份，因为他建议尼西米怎么样，在圣殿当中与他会面，只有祭司呢可以在圣殿当中呢出入。那示玛雅呢建议尼西米到圣殿当中会面，躲避敌人的暗杀。但是示玛雅的建议呢其实是一个陷阱，因为除了祭司以外呢，其他人是不可以进入圣殿的，一般人呢最多只能在外院呢献祭，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内院这个圣殿的里面去。在犹大人的历史当中呢，有位很好的王叫做乌西亚王，他曾经呢不听祭司的劝告，他强行进入圣殿要烧香，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立刻长了大麻风，然后都没有好，然后两年之后呢郁郁寡欢而死。尼西米很清楚知道他的角色，什么是他可以做的，什么是呢他不应该做的，他不会因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呢就逾越了他自己应该守的分际，越过那个界限。然后呢我们看见尼西米在六章十二节他补充了一句话，他说呢，我看明上帝没有要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的。这句话呢让我们看见呢尼西米有很好的属灵的洞察力跟属灵的分辨能力。因为示玛雅的身份是什么呢？示玛雅的身份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哇，他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宗教领袖，对不对？但是当他说的话不是出于上帝的时候呢，尼西米可以很快的分辨出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要去落实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见反对的声音跟力量，甚至呢有些时候反对的声音呢会来自一些属灵的领袖，那这很可能让我们感到混淆跟挫折。因为当反对的声音呢是来自属灵的领袖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不一定有把握呢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努力的目标呢是否符合上帝的旨意，对不对？有些时候这个当很有名望的这个牧者这样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会开始有一点点对自己的这个作为呢我们会打个问号，对不对？我真的没有弄错上帝的意思吗？为什么这个我这样做呢连这么这个受尊重的牧者都会说这样的话来反对我们呢？我们的这个行动就会有一些迟疑跟犹豫不决。再者呢，如果反对的力量是来自属灵的领袖呢，会让我们觉得很孤单， 我们不被了解，甚至呢我们会心灰意冷。仇敌如果没有办法从外面来攻击我们呢，他一定会从内部呢来攻击我们。如果呢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呢，我们就不至于灰心丧志、哦、面对一些仇敌的攻击呢，我们就呢这个瘫在那边。当面对敌人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的时候，一招比一招更加狠毒的计谋的时候，尼希米是如何能够坚持到底呢？直到他的使命跟意向可以完全的落实呢？在这章圣经当中，我们可以至少看见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尼希米对他自己的使命跟意向呢有很清楚的认识，然后他对他自己呢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在尼希米记的第六章第三节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呢在办理大功，所以他知道他现在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六章八节呢，尼希米说什么呢？你所说的这事呢一概没有。六章十一节呢，像我这样的人呢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呢，这个岂能进入殿里面保全生命呢？我不能进去。尼希米知道此时此刻呢他最重要的托付是什么呢？就是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不让任何的事情呢分散他的注意力，而且呢他也不怕人的流言跟威胁，因为他对自己呢行得正做得直呢非常有信心。谎言呢谣言呢只能欺骗人一时，他相信呢事实最后可以证明一切，所以他就这个很勇敢的呢继续坚持到底。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尼希米他对他的使命跟意向，对他自己呢有充分的认识跟把握，所以他可以坚持到底。第二呢，我们看见呢尼希米呢随时不住的祷告，他紧紧的依靠上帝。你认为面对这一连串的攻击，尼希米会不会有害怕，会不会有软弱的时刻呢？哎，这个仇敌要叫他惧怕，请问你觉得尼希米会不会怕呢？其实呢我觉得尼希米有可能惧怕。尼希米记第六章九节他说什么呢？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是呢他们的手呢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上帝啊，怎么样，求你坚固我的手。尼希米的手是会软弱的，所以呢他求上帝坚固他的手。然后六章十四节他说，我的上帝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呢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情。尼希米面对这些来自这些属灵的领袖、这些先知的这些攻击呢，诶，其实怎么样，他也觉得很难去辩驳，对不对？这些外族人就算了，对不对？那连这些属灵领袖来攻击他，他自己也觉得他没有办法做些什么，他只有怎么样，他只有呼求上帝为他主持公道。他呼求上帝说，上帝啊，伸冤在你，你必追究，求你呢亲自为我伸冤，你不要忘了这些人呢是怎么样反对我，其实呢就是怎么样反对你的工作。随时的多方祷告祈求，与遇见困难问题呢就向上帝祷告。这是我们从尼希米记当中呢看见尼希米的特色，也是尼希米呢得以完成上帝托付给他使命跟意向的秘诀。所以六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这样说，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上帝。感谢上帝，当我们面对困难还是能够坚持到底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看见成功的来到。最后尼希米跟犹大人只花了52天的时间呢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完成，这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有限的人力物力的限制之下，在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的工作，从人的眼光来看呢这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但是呢在人这是不能，在上帝呢凡事都能。上帝专门做呢人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在他呢没有难成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章圣经当中我们看见呢仇敌会想尽各种办法呢拦阻上帝的旨意成就，其中呢他会集中火力去攻击领袖，因为当领袖站立不住的时候呢很多的工作就会被延误，甚至呢就会停摆。所以呢我们需要好好的为各个领域的领袖来守望祷告。我们要为哪些领袖来祷告呢？首先我们要从中央呢到地方的这个政府的领袖来祷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呢，我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因为这些在上执政掌权的人，不管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如果他们做对的决定，那我们这些百姓呢就能够安居乐业。如果他们做错了决定呢，就会累死我们这些老百姓。如果呢他们作奸犯法呢，那我们就很多的问题跟困难会不断的产生。所以我们要为这些政治的领袖来祷告， 我们也要为家庭的领袖来祷告，我们要为父亲为丈夫来祷告，如果他们做得好呢，全家就幸福美满，如果他们做错决定呢，全家就乌烟瘴气。我们要为职场的领袖，我们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到你面前，先我们的国家的领袖来祷告，因为当他们做对决定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会充满了公义怜悯。我们也到你面前，我们的牧者来祷告，因为你把羊群这个牧羊的责任，照着你的旨意引导他们的责任交付在他们的手中，求主用你的宝血保护遮盖我们的牧者，就他们脱离一切的凶恶跟试探。我们也求主你祝福我们家庭的领袖，祝福我们做丈夫的，祝福我们做父亲的，让我们可以好好的这个在你面前照着圣经的真理来引导全家，好叫我们行在主自己蒙福的道路里面。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